第二节，史前聚落遗址。我们一般将文字出现以前的人类历史称为史前史，即指从发现古人类开始，直至发现甲骨文的殷商时期。文明史角度的通常看法是，史前社会及中国历史上的远古时代是文明社会诞生之前的社会阶段，这个阶段相当于考古学家所称的石器时代，即大致属于公元前21世纪夏代出现以前的人类历史时期。考古学上的史前社会可以划分为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两个阶段，前者以打制石器为标志，从人类起源时期一直到距今约10000年，跨度达几百万年；后者以磨制石器为标志，从10000年前开始，以距今5000年左右为下限。从社会形态来看，史前社会作为人类社会形成和发展的初始时期，大致经历了原始群、氏族公社和部落联盟等几个社会阶段。聚落作为早期人类生产生活的场所，就充分反映了这一点。为了便于我们更好地揭示和认识史前社会的聚落形态，很有必要对我国考古发现的史前聚落进行梳理和解读。一、黄河流域主要史前聚落遗址。黄河流域是指黄河流经的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山东九个省区。考古学上所指的黄河流域更侧重于黄河中下游地区，包括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和山东五个省区。从考古发现来看，黄河中下游地区也是史前聚落遗址发现最为集中、最典型和文化遗存最为丰富的区域。就时间而言，黄河流域的聚落遗址以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为主，旧石器时代发现的主要是居民点，迁移性很强，尚不具备村落的完整要素。一、旧石器时代的居民点。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发现始自20世纪20年代初，当时法国神父、地质生物学家德日进和桑志华等人对我国河套地区进行地质调查，却在陕西与内蒙古交界之处的萨拉乌苏河和宁夏的水洞沟无意发现了早期人类化石及其打制石器和哺乳动物化石。此处发现的人类化石后来也被命名为河套人，这可能是我国最早发现的有可靠地点和层位的人类化石。也正是这一发现开创了我国黄河流域史前考古的先声。自此以后，以陕西地区为主的黄河中游地区不断发现旧石器时代的居民点和打制石器遗存。截至目前，黄河中下游地区旧石器时代早中晚期的人类化石和活动遗存均有发现。这些遗迹遗存中较具典型性和代表性的群聚现象，主要有宁夏水洞沟盆地、陕西洛南盆地、山西汾河流域、山东沂溯河流域等。宁夏水洞沟盆地。水洞沟盆地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市临河镇，西临银川，南进灵武市，北与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相接。自1923年法国古生物学家德日进与桑志华在水洞沟发现水洞沟遗址以来，截至目前，先后在水洞沟及邻近地区发现旧石器时代地点30余处，其中在水洞沟施家窑、张家窑新发现14处地点，在宁夏南部固原市彭阳县的灵儿村和刘河发现5处地点。 其中1923年发现的水洞沟遗址是我国发掘最早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之一。它自发现以来，先后经历多次发掘，出土了大量打制石器和动物化石。由于遗址出土的上万件旧石器中，有不少带有强烈的欧洲旧石器中晚过渡期特征，还有些石制品显示出中国北方石片石器工业的特征，因此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水洞沟文化的这种现象，不仅反映出中国早期人类族群与欧洲族群之间在文化上可能出现过某种交流和互动，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人类文化的形成与民族大迁徙有一定的内在关系。水洞沟遗址周边范围目前共发现群居点11处，大多数相距在数百米之间，远者也不过1到2000米。2002年发现的施家窑地点群、张家窑地点群也显示出人类活动各地点之间相距很近。陕西洛南盆地。陕西省发现的旧石器时代地点群较多，主要分布在关中东部、中部的洛河、渭河流域和陕南的汉水上游及南洛河流域，关中西部和陕北亦有零星分布。其中，关中和陕南以旧石器时代早中期遗存为主，陕北则多见晚期遗存，其中以陕西洛南盆地最为突出。洛南盆地位于今陕西省东南秦岭东段南麓太华山脉与芒岭山之间，西北距西安大约150千米，盆地东西长约70千米，南北宽20至30千米，洛河贯穿其间，属于洛水上游。据相关考古学者在洛南盆地的调查显示，迄今为止洛南盆地发现旧石器地点268处，采集各类旧石器制品13000余件，这些石制品中出现有首斧和薄刃斧等流行于非洲与欧亚大陆的阿舍利文化特征的工具组合，其中首斧45件、薄刃斧119件，堪称迄今为止中国境内阿舍利文化类型器物最为集中的发现。这种左右两边和正反两面基本对称的工具，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第一种标准化加工的工具，充分体现了早期人类在技术经验方面的积累。除了洛南盆地发现此类工具组合外，在中国境内西北的陕西汉中梁山、长江以南地区的广西百色盆地和湖南芷江莽塘溪水电站淹没区，以及河津市虎爪山等地均有发现。南北跨度之大，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早期人类世界文化的形成可能曾出现过大交流、大传播。此外，在洛南盆地还发现洞穴遗址一处，名为花石浪龙崖洞，位于洛南盆地东河村后坡花石浪山岗，由两个相距很近的洞穴组成，距今大约50万年，出土石骨制品数量1000余件。山西汾河流域。山西旧石器时代遗址主要分布于晋西南黄河沿岸和汾河流域，比较重要的遗址有芮城县的西侯渡遗址和柯河遗址、襄汾县的丁村遗址等。西侯渡遗址作为旧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遗存，年代距今180万年左右，发现有石制品、动物化石、烧骨和有砍痕的鹿角，特别是若干烧骨的痕迹，证明早在180万年前，我国先民就开始用火。柯河遗址也出土了一定数量的石制品，但数量不多，也属于旧石器时代早期的人类遗存，与西侯渡文化、丁村文化有一定的文化内在关系。丁村遗址是汾河流域最为典型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 它位于山西襄汾县城南5000米同蒲铁路东侧，于1953年发现，1954年发掘。当时发现还有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地点11处。20世纪70年代以后，在汾河流域又陆续发现了一系列旧石器时代遗存，包括早中晚期在内的旧石器地点近30处。它们在文化关系上具有较强的文化相关性，被称为丁村旧石器时代遗址群。据有关学者研究发现，丁村旧石器时代遗址群存在明显的群聚现象。早期的两个遗址群相距仅1000米，中期遗址沿河分布，包括4个遗址群。各遗址群中的地点相距很近，遗址群之间也不超过1.5千米，可见这一区域范围内的遗址群具有群团性质。丁村文化发现有大量石制品和动物化石，其遗存特点显示，它与华北地区的旧石器时代文化可能有密切的渊源关系。山东一处河流域。山东地区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工作起步较晚，始自20世纪60年代。考古发现的山东旧石器地点主要分布在一处河流域与汶泗流域，迄今已发现数百处遗存地点。其中一处河流域是山东旧石器时代晚期考古的重点区域，它包括沂河、处河流域在内的山东境内部分地区。据不完全统计，这一区域已发现旧石器地点近100处，包括马陵山石器地点群40处、沂水县20处、其他地区30余处，其中细石器地点占绝大部分。2013年又有调查队对这一区域进行了调查工作，新发现10处旧石器时代晚期及旧新石器时代过渡时期的文化遗存。这些旧石器地点也具有较为明显的群团性质，且每个群团内部都包含数量众多的遗址点。从上述4个区域的旧石器时代居民点不难看出，旧石器时代群居现象的分布与形态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一是以适宜于生存生活的优越自然地理条件为先决条件和纽带，形成自然群聚现象。无论山区、平原、盆地，还是河流低丘处的考古发现，都体现了这一特点。二是体现为一定的群落现象。一方面，遗址地点自身属于一个独立的活动群体。另一方面，在一定范围内的遗址与遗址之间体现为明显的结群性质。这一现象的产生有2种可能，一是由同一族群在不同时空范围内的迁移性活动形成的遗迹点，二是同一族群不同群体或是不同族群在大致同一时空范围内的活动所形成的遗迹点。不论何种可能，他们至少可以说明，靠近水源是早期人类活动的群体性活动地点选择的重要原则。前者与人类动物性聚众本能有关，后者则是人类生存经验的结果。考古学家裴安平将旧石器时代遗址群落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归纳为3种模式。包括沿河模式、盆地与江河汇流地模式、平原模式。沿河模式以河流狭长的接地面为基础，遗址群呈串珠形带状分布。盆地与江河汇流地模式往往规模较大，遗址相聚的状态也比较紧凑。平原模式则以开阔的山前平原为基础，见证了遗址群落向平原移动的趋势。从本质上来说，遗址点的分布与形态特点的形成和变迁，都是早期人类进化和人类文化起源的体现。